请打开诗诗记第十一章，诗诗记第十一章，这章开始讲耶夫他的事情，经苦练做领袖，十一章的题目，经苦练做领袖。这个领袖是在苦难中锤炼出来的，我们可以看看耶夫大的遭遇。这一章的末了后面就提到了，这个耶夫大经过受苦以后，卑微升高做领袖，所以先要受苦，受苦受难，是吧？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了让我们学习你的律例。我们受苦以前我们走迷了路，是吧？如今呢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他，苦难有益，苦难有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诗诗记第十一章，经苦练做领袖，一到三节，苦难造就，逃藏蒙恩。苦难的造就啊，是怎么蒙恩的？这一个妓女的儿子，他竟然这里说是大能的勇士。妓女儿子，这出身很难听，出身很不好，很羞辱，但是他竟然被神造就成为大能的勇士。我想绝对不是一朝一夕。你看看他是怎么受苦，一节到三节。基列人耶夫大，耶夫大原文是释放，其实他一点自由都没有，心里也不得释放，困苦窘迫，但是他的名字释放，自己得释放才能够叫别人得释放啊，是个妓女的儿子，他是基列所生，基列妻生了很多儿子，长大了就赶他，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他跟其他的兄弟不能够并列，被瞧不起，被藐视。我们看基列，耶夫他，他遭到什么样的痛苦？什么样叫苦？第一，他是什么？他是被藐视啊，被藐视，妓女的儿子们被藐视。底下呢，长大了就赶猪。不但被藐视，赶住，被赶走，你都不能在家里。第三，被剥夺，他们对他说什么？你不可在我们夫家，你没资格承受产业，被剥夺，权力都被剥夺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，所以被憎恨。妓女的儿子嘛，有什么出息啊？你没出息，被憎恨，而且呢，要过逃亡的生活。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结果就住在另外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叫陀伯地。陀伯原本一个字好，哎呀，真是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这么苦，被藐视，被赶逐，被剥夺，被憎恨，又过逃亡的生活，好什么呀？神看为好，神看为好。我们常常觉得最不好的时候，命运最糟糕的时候，在神看为好，神看为好就得了。他住的地方是陀伯地，是好的意思。不但好，什么意思？受苦有益，苦难锤炼一个工人，一个领袖。没有苦难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，没有苦难也不认识神，没有苦难我们生命不会被造就出来，更不会真是能更丰盛，是吧？所以这一个耶夫他，神在他身上有计划，有旨意，有目的，所以好啊，就放在陀伯地，孤孤单单。但是有些匪徒，匪徒也可以翻译成为沦落者，有些窘迫的、沦落的、无家可归的、漂流不定的、过逃亡生活的人，就到他那里聚集在一起，和他一同出路，一同生活，一同出路。这些人是苦得不得了啊，真是碰在一起了，苦人找苦人了，这都有神的美意。如同亚杜兰洞，大卫在逃难的时候逃到哪里去了？逃到亚杜兰洞，现在的窘迫的、心中苦恼的都来了，以后这些人就成了大卫德国的勇士。我看这些人也是跟着耶夫他一同出路， 蒙恩了，为什么苦难？这一段很简单，但是这个岁月是很难过的，大概度日如年，多孤单呐、啊，多痛苦啊，一无所有啊，被人轻看呐、啊，啊，比囚犯还难受。这个日子要过。后来我们看到他能够成为领袖，而且面对这个最不讲理的亚门王，啊，他能够讲了一大篇，以真理能够胜过仇敌。他对以色列的历史、对摩西五经、对书卷是这么熟悉，是这么样的啊，这个熟练、精通。原因在哪里？我深信是苦难中蒙的恩典。我们对圣经也像，不遭苦难都不开呀，莫名其妙你们我们他们，嗯，这些个恩典哪里来的？就在陀钵地，苦难中。最好好在哪里？能够什么？因为太苦了嘛，只能逼到神的面前。啊，太苦了，只能够亲近神。啊，太苦了，就能够读经了。啊，我们不知道从前怎么读，啊，一定都是手抄的。旧约的历史，啊，至少摩西五经已经过来了，所以他能够留心明白神的心意、神的旨意、以色列历史、以色列所走过的路，这里明白神的作为、神的大能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拣选、神的慈爱，他一点点、一点点能够明白，是吧？所以苦难有意义没意义啊？太有意义，太好了。但是这当中我想不知道多少的苦毒怨恨啊，这个灰心、失望、消极、痛苦，一定经过这些。嗯，恨死了，恨死了，这些个兄弟们怎么这样对待我，太不公平了，一个爸爸生的，这样过去要经过这些。好像那个哈拿一样，哈拿痛哭的不能吃饭，跑到店里去祷告神，一旦一祷告就痛了，哎呀，不知祷告多少次都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，非得祷告的，对比尼拿完全的饶恕、宽恕、原谅，不放在心上，承认我也不好，我嘴巴不跟他顶啊，我这个肚子里嘀嘀咕咕啊，啊，也跟他顶啊，啊，跟他吵架一样啊，耶夫大也是这样，在苦难中啊，我们常常怨天尤人。在苦难中啊，怪这个怪那个，在苦难中啊，也是怎么样，自卑自弃，灰心丧胆，活着都没意思，干脆死掉。谁不知道神有大计划、大旨意在你身上？这就是耶夫大，啊，被藐视，被赶逐，被剥夺，被憎恨，啊，被迫又逃亡，这叫难中蒙恩。啊，所以你在苦难中吗？你有些遭遇吗？感谢赞美，这是神的作为，难中蒙恩。而且呢，神又赐给他很多很多同伴，都是在苦难中的，这些人看像个匪徒一样啊，流落街头吧，投奔他，和他一同蒙恩，真是感谢神啊。孤单嘛，也不再孤单了啊，痛苦啊慢慢就消失了，不到神面前，许多心灵痛苦不能得到解释，得不到释放，不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总是看人看环境，怪东怪西，是吧？哎，一到神面前什么都解决了，一读主的话什么都解决了。我想神也对他说话，怕是揭开了嘛，就能跟着神也讲话了，好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地方叫好。什么是好啊？我们多亲近主，这个最好，我们为万人祷告最好。哎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讲的，没为万人祷告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，祷告恳求代求主先，我君王和在位的也该如此，这是好的。哎，这保罗说的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父面前蒙悦呢，好的，没别的事了，只能多祷告啊，多祷告，多亲近，越祷告越蒙恩，越祷告越蒙恩。所以神说好的，好，不与人争，也不要与神争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。我们常常嘴巴不争啊，这肚子里就争啊争啊，哇，痛苦的不得了，一肚子的，一车一车的， 像垃圾一样，啰嗦呀，牢骚啊，不平啊，不满呐、啊，反抗啊，无奈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很多，怪东怪西就不怪自己。其实你衣服再好，我们人都不好，里面都有败坏，而且非到苦到一个定的程度了啊，这里面才暴露出来。像约伯一样，约伯很好啊，神两次啊，在撒旦面前都才称赞约伯。你再也找不到我的仆人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还要找裤子，找空子，还要找空子。所以，啊，人没有完全，苦难才是我们练的，我们才能够进到完全。这就第一段，苦难蒙恩，难中蒙恩，好的好的。所以再不要发怨言，我们有没有发怨言呐？怪天怪地。你怎么让我成这样一个遭遇？怎么让我这样一个出身？怎么让我这么倒霉，成一个妓女的儿子？我出身高贵多好啊，我多么的神奇啊，耀武扬威啊，干嘛让我出身这么糟糕？怪神，出身不能选择。所以感谢神呐、啊！我想这个耶夫他苦难中实在蒙恩典。你说怎么证明？我这次读的时候，我特别注意他讲的这些话，他好。回答这个亚门王的话，你看看多么有次有序，多么清清楚楚，有真理。怎么打仗？你到哪打仗？你真理得胜，讲事实讲清楚，不是讲一大堆，不是什么属灵话，一堆一堆的讲了半天都不是真理。真理在哪里？主就是真理，圣经就是真理，主的话就是真理，他明明白白，是吧？亚门人虽然不服，但是他是真正的驳倒他，他没话讲了，而且不听，你不听你自己遭报，结果把他打败，以后就来动武的了，啊，包括人的权柄，自高自大，男主人认识神，啊，各样的计谋，一概给他攻破，攻破，攻破，啊，先要以理来得胜，就是真理，所以就看出真正是苦难呢把他锤炼出来的。苦难造就的功能，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真理，一定要学习真理，一定要真理来装备。真理的装备和生命的造就，这两个是相辅相成之，是结合的。你生命造就，你不明真理，你到底也造就不好。明白真理，明白真理，真理就服人了。你不听，你不听也事实，就驳倒了这个亚门王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四节到十一节，卑微升高做领袖，他怎么做领袖的？哎，把他请回来，赶走的也是他们，请回来也是他。这些兄弟后来都做了长老了，都很了不起了。大家看第四节，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，啊，面临着仇敌攻打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波地区要叫耶夫大回来，这是谦卑的态度了。和气的态度了，也不像从前赶他的那个态度，请你回来，对耶夫大说，请你来，而且做我们的元帅。哇，你看看，所以这一个耶夫大不是一步升高，我看有一段时间痛苦到极点，没有人理他，被藐视，被轻看，但有一天，哎，请他出来，约瑟十几年的苦，到了30岁，时候到了，法老做梦又做一个梦，是非他不可，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酒正的把他忘了，第二次酒正还是借着酒正想起来了，我有罪有罪，希伯来一个少年人，怎么给我解梦？所以神的时候很要紧，你忍耐吧，你等候吧，你谦卑吧，你服下来吧。哎，我没有恩赐啊！这个我生来的，我是嘴结巴。啊，有人是讲好几个结巴嘴，以后一点都不结巴，主到时就用你了。别着急，人呢，一看现在把他请出来啊，我们请你来干嘛？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现在是就是国家这个安危啊，国家的存亡的问题，这多要紧啊！你出来，啊，耶夫大回答。激烈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住我出离富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极难呢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 耶夫大也问问了，是试验试验，他们是真诚啊，是假的呀，是真的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说赶我也是你们，恨我也是你们，把我赶出夫家，我都无家可归。现在你们又请我了。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大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和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再次强调，你可以做，这个你可以做不是长老决定的，是上帝决定的。神的时候到了，神的旨意成就，我们常常不能忍耐，不能等候，怎么他有恩赐我没有恩赐，上帝用他怎么就不用我，这个我不知多少个我啊！你看这个说耶夫大不会这么讲，时候到了。耶夫大第九节对基列的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以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再次问问。基列长老回答耶夫大说，有耶和华在我们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所以这个事不是随便请这个请那个的，有见证，有神印证。什么叫见证？神印证，你能不能受差遣，你能不能出去工作，你能不能被拣选，在神计划中有份，这不是哪个决定，我想也不是长老决定，是神，是神决定，是吧？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于是耶夫大同基列的长老就回去了，因为这很要紧啊，多少年离家，多少年过着漂泊的生活，现在要叫他回去，是得弄得清清楚楚，是神的旨意我回去，不是神旨意我还不回去呢，现在回去了，从妥伯就搬家就搬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就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夫大做领袖，做元帅，到此为止，做领袖，这就卑微升高，要卑微到底。主都亲自讲，自高的必将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以西结束身，我一华是高处矮小，矮处高大。你矮到几年，就说我一下把你升高。但是后面一句更重要，耶夫大没说走，咱们去打仗。你看怎么样？他现在米斯巴，米斯巴是守望塔、守望楼的意思啊。他进了这里了，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这个是非常要紧。不是马上打仗，先明神旨，然后你再做神的工。先退到神的面前，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当然是退到神的里面。我们常常马上就要做这个做那个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这个旨意该怎么行，怎么打，说些什么，要有所预备。我看这个时期就是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，向神祷告的意思，也是听在守望塔上听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哈巴谷书啊，哈巴谷书，是不是？特别是第三章，哈巴谷书立在守望所，站在望谷上，他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第二章他已经看见大复兴要来到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，但是不是马上来到。第三章他继续祷告，他知道这末世有一定时机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不再迟延，必定要什么？要来到。并且来到，所以哈巴谷的事情就等候父亲来到，迎接的父亲，但他真的看见，所以这里也是这样。耶夫大这节圣经最要紧，在米斯巴，在这里有一段，做什么呀？等候神，清楚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在耶和华面前，那真是倾心吐意。神也对他说话，他也跟神说话，他把自己的一切话，他都跟神讲，吐露出来。与神有亲密的灵交，所以神的仆人也是说，什么最重要？祷告最重要，与神有亲密的灵交最重要。你明白神要你做什么，你再去做，都不知道去干嘛。所以这就是耶夫他自我的准备，先做好一切的准备。底下再看12节到28节这一段，面对顽敌以真理得胜。怎么得胜？不是血气方刚，背熟了一大套也没用。你也不知道他问你什么问题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面对顽敌，就是亚门人的王，以什么得胜？大家说，以真理得胜。你看他讲的条条都有次序，真理、事实，驳不倒， 而且一看看他好像那么熟悉，啊，不能说错了，说乱了，前后次序不能够颠倒，因为亚门人不讲理嘛。三百年以后的事了，他来找后账，而且我们也没占他的地，那他就这么说，你就这么信呐？哎，驳倒他，有真理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看见，耶夫大很勇敢的、啊，所以书卷吃透的人勇敢，书卷吃透的人能够面对真理，就是兵器，就是兵器，啊、所以。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王，说：“你我有什么相干？你进来到我宫中来打我，你为什么？”亚门人王就回答了，回答耶夫大的使者说：“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占据了我的地，其实根本没占他的地。从亚南河到亚伯河，啊，直到约旦河，现在你要好好的把这地给我。这不时隔三百年了，他来要账，归还我。嗯，仇敌没别的，以我为中心，就是贪婪。”跟你要地，抢夺。啊，耶夫大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的王，对他说：“耶夫大如此说，以色列并没有占据你摩押的地和亚门的地。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乃是经过旷野，到红海，来到加底斯。就打发使者先是见以东王，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。以东王不应许，不应允呢、啊。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。”见摩押王，他也不应准，以色列就住在加底斯。你看这个经过都清清楚楚，你现在要厚账，而且也并不是事实。他没有经过旷野，绕着以东和摩押，啊，从摩押地的什么呀？摩押地的东边过来，在亚嫩河边安营，就清清楚楚。我们是，所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。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，以色列打发使者去见底下见谁？那他讲得清楚，是见亚摩利王西宏。后来这个地就给了他们了。嗯，经过哪个地方？啊，夺了哪个地方？哪个地方没有夺？哪个地方夺了？这要清楚。你不能够与事实不符合，那他更有理由了，是吧？最要紧的十九节以后，就是说打发人呐、啊，使者呀、啊，去见亚摩利王西宏。因为这个地神是命令要给他们的，西宏也是不答应啊。西宏是他们的这个王啊，对他说：“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。”西宏不信服以色列，不容经过他的地界，而且召集众民来打仗。结果你看21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手里，以色列就击杀他们，得了亚门人的全地。这就是约旦河东一大片，从亚南河到亚伯河，啊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，因为以色列人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玛利人，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？意思说这个地给我们的，你现在想要得呀？啊，你的神基莫所赐给你地，不是得为业吗？就讽刺他们，你靠你的神，啊，摩押人呢、啊，啊，亚门人呢、啊？啊，他的神是寂寞，所以你去得吧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这非常清楚。你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你的神是个假神，是个寂寞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神，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，我们得他的地，就是我们得该得的地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在这一个生命记第2章3章就讲的，怎么得的亚门利王西宏的地，怎么得的巴山王恶的地。具体每次都有神的允许，神说：“你们去，我必把他们的交在你的手里。他的王，他大能勇士，他的子孙，我都交给你们。”所以这个很清楚啊。25节，难道你比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？啊，这里讲的这个巴勒就是当时摩押王，他曾和以色列人争竞，或者与他们征战吗？啊，以色列住西什本和属西什本的乡村，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，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，已经有300年了。这300年之内，你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？啊，意思说你这300年之后你来要账来了，原来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却来攻打我，恶待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和亚门中间判断是非， 你看多清楚啊，整个波导，你都不符合事实，你来，难道你比加勒那个巴勒还强啊？那就是说明巴勒当时非常强，甚至用什么呀？挂金来收买假先知，也是个术士巴兰，害死了百姓，几次咒诅都变成了祝福。说难道你比他还强啊？那意思说你再咒诅，上帝祝福。神来断定是非，到二十八节，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夫大大犯人的话，这种人不讲理，就跟动武器了，就跟他打仗。那么你打我也跟你打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啊，我们看这个历史就说明这耶夫大是什么呀？蛮有真理，里面充满主的话，主的话有能力，吹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有权柄。真理，放之四海都是准的。你没有真理，你是个假理，你跟那些个假先知讲来讲去，有全能者说话吧，一会儿叫闪电，一会儿这宗教名字都改掉，你是个邪教，你有什么能力？所以今天就怕我们没有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全本圣经66卷，你不能加一卷又减一卷。所以主的话太要紧，有主的话一定得胜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天天来干嘛？每天来，这次来干嘛？就是来装备呀、吃书卷，吃书卷，好好的留意，知道这主的话是多么重要，能够得胜你，得胜什么？得胜仇敌，得胜的不讲理的亚门人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到28节为止，这个敌神呢，顽抗必定灭亡，这就是28节。你抵挡神，你还顽抗，结局是必定灭亡。那底下就打仗了啊，底下29节到33节，许愿奉献，靠灵胜敌。耶夫大所以得胜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所以一个我们需要主的话，第二我们需要圣灵充满，蛮有能力。圣灵重要到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你看耶稣怎么回答门徒，也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是不是主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，然后才能够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，成为我的见证。一个主的话本身就是真理，有能力，有权柄，有权威。圣经是最高的权威，最高的权威，整个普世来讲是最高的权威。还有什么？圣灵的能力比炸弹还厉害，比核武器还厉害。所以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会得到能力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就是第29节开始，大家看，29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一个是神灵降临，第二人他向神许愿，这个许愿的意思就是耶夫他彻底奉献，彻底奉献。他说：“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，就是我打了胜仗了，平安回来，无论是什么，其实没有这个人子，就不管是什么，先从我家里出来的迎接我，我必定归你，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”这是表示他是彻底的奉献。燔祭的意思就是彻底奉献，完全破碎的意思，因为燔祭就是切成筷子完全烧在坛上，完全完全彻底彻底奉献，完全破碎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说我要彻底，我献上，献完燔祭，这是他的一个许愿。后面就看到你许愿要还愿的，你不还愿神要追讨的，这不是随随便便的。因为他这样彻底许愿，随神帮助他，他大大的伤害仇敌，你看见没有，大大的伤害。32节，于是耶夫大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 是神，你看，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，从亚罗尔到米利，一直到亚贝勒基拉明，一直攻取了20座城，都夺过来了，真是大获全胜。20个城，好比20个安提阿一样，每一个城啊都被夺回来。本来在魔鬼的手里，在仇敌的手中，一天呢玩乐享受，犯罪作恶，拜偶像，现在夺回来，是每一个城都分别为圣，归给神。本来都是拜假神，以后都是弃假归真，分别为圣。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制服了。怎么制服呢？真理得胜。怎么制服呢？蛮有圣灵的能力，而且彻底奉献，本身彻底，就是到33节为止，大大打败仇敌。这样的话，以色列这个亚门人就被以色列制服，制服，不是小的，甚至夺过了20个城，就是把这些人都心都归向神，自高自大，拦住人认识神，这个权势一概攻破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应该看一下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0章，这就叫做以弗大的得胜，也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靠着宝座前的权柄和能力，而并不是凭着自己。林后第10章，你看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得胜，要把撒旦坚固的营垒、自高自大的权势一概给他攻破。你不靠圣灵不可能，要靠圣灵，要有真理，要靠圣灵的能力，保住前的全面。3到5节，大家念啊，林后10章3到5节，一起读。
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
都顺服基督。就这20个城都夺回来了，本来是拜假神，现在都顺服基督，整个攻破，自高自大啊，又是同性恋，又是淫乱污秽，又叫人忧郁自杀啊，各种的消极，各种毒品，各种的酒醉，各种的这个安逸的生活，各种的贪财作恶，谋财害命，这一切一塌瓜子，整个的灭掉他，各样的计谋。你看现在魔鬼各样的计谋，从上到下，让人贪财，贪财腐败毁路，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大家都自杀。魔鬼就给你害得你要命了，正好让你死，跟他一块到一个地方，到硫磺火湖里去。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，是失败了，是腐败了，是贪污了，是这个受贿了，那现在悔改呀，要让他们悔改，不悔改就害怕，我可不能坐他坐监牢，我这么高贵，钱这么多，现在我也不能享受了，死掉。各样的计谋啊，是吧？现在自杀人特别多，他们说叫自杀潮，现在是，求主救救啊，救救这些，没路走了。所以我们要攻破，要攻破，神前有能力，不是凭血气。所以我们打仗，我们得地出去，一点不能靠血气，不是靠你本事，你什么？你大概地位高，钱财知识多，你还是什么多都没用。靠属灵，宝座前的权柄，就是圣灵的大能、真理的权威，才能够得胜。各样的计谋拦住人认识，一句话，他们都是让人不能，让人拦住人认识呢，让你正好拜假神，啊！所以我们临走在墨西哥最后一天，站在那里，在干什么呢？哦呦，原来是个死神，那个里面，你看，像死神来跪拜的，没得拜，拜玛利亚还不够，那墨西哥满街都是玛利亚，像神龛一样，一个小房子供在那里。供了半天，醉酒最多，这毒品最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酒鬼、毒鬼太多了，是吧？这一点都不安，社会也不安，这样可怕，是吧？这就魔鬼的权势。所以现在我们一个办法什么呀？回来祷告，攻破这个权势。各个城市、各个国家不同的魔鬼的权势，啊，就叫人就是犯罪作恶，最后灭亡。 死了拉倒啊，死了不是拉倒啊，所以多可怕、啊、所以我们看耶夫大的得胜许愿彻底奉献啊，再看最后一段就34节，34节到40节啊，这一小段，这一段就是甘心还愿，彻底献身，爱神爱民。你看到耶夫大的工作，你也看到这个女儿实在是敢于牺牲啊，而且与父亲同心，而且还什么呀，还帮助父亲，这不帮助父亲都不肯下手了啊，撕裂衣服挨灾呀，太可怕了，怎么能把女儿献上呢？大家看34节啊，34节，耶夫大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，你就知道这个女儿多么的爱神爱国爱民。打胜仗了，她不是走一边去了玩去了，她怎么庆祝啊，感恩啊，赞美啊，和全民啊，和父亲一同快乐啊，她是个独生女，这样的快乐来迎接她。但是耶夫大一看见她，哎呀，撕裂衣服，伤心到极点了，哀哉啊，我的女儿啊，她想，哎呀，我没想，再没想到是我女儿第一个出来，已经许愿了，已经许愿了，许愿一定得还呢，你是我甚是忧愁，叫我做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，这句话啊，不能挽回，我们让许愿后悔，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许愿？没有后悔的，因为这个许愿呢，是在神的面前，就好像发誓一样，这么重要。许了愿了，说了叫算数。所以申命记23章也告诉我们，你如果没有许愿，你没有罪；你许愿了，你不还，你不及时的来什么呀？来许愿，来还愿的话，神说他要追讨，神要追讨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，随便许愿，我们都奉献，不就奉献多少次？我要上山，我要上山，我要得地得地，我要在神的工作有份，说得很好听。所以你看这个耶夫他当时很难过呀，不能挽回。36节，他女儿回答说，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。这个女儿没说我快点逃吧，不得了，你怎么拿我当成许愿呢？这女儿甘心乐意，这太宝贝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父亲奉献是一件事，女儿还要甘心乐意，是不是？但是父亲你神给你的产业你也应该献给神，向神感恩，但这个女儿她肯不肯那是她的事。你看这个女儿多好啊！你既然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身上为你报仇，就说明这个女儿她有神的心，她有国度的观念，她想到是什么，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呀，她爱以色列，报仇了啊！现在能够打了胜仗了，在仇敌身上报仇了，这不是大喜的消息吗？我个人牺牲算得什么？所以他父亲说：“啊，这样，你应该还愿，不能挽回，不能后悔。我们将来会后悔，又收回去了，偷偷收回去。有人说，上帝你在叫我，我没听见，装听不见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从前呢不算数，你在上帝也耳聋啊。”你许愿就得还愿，啊！感谢赞美，我不配。你看这个女儿就这么简单这句话，但她有一件事来求，这也很有意思。求你应准我，她不是说我后悔我上山哭几顿，我决心要这样做，但我上山与我的同伴一起啊，一起去哀哭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想想，哀哭什么？你看后面说。好，爱哭我终身为处女，就是说他献上了他的什么，他的童贞献上给主了。那姊妹最宝贝就是这个女孩子们，是不是？我献上终身为处女，因为在以色列来讲，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嫁人的，是不是？一个美好的家庭嘛，成就神的计划。现在我为什么？为了今天打了胜仗向仇敌报仇，是吧？我父亲许了愿，我要真的还愿，我终身为处女，要哀哭。这个哀哭带着同伴，我想一起来什么呀？流着泪， 来献给主，流着泪。我们奉献的时候都是流着泪，这感情是复杂的，是不是？又很愿意，但是流着泪。我说这个是对所有同伴的一个激励，而且后面告诉你，你看什么样？两个月一满，他回到父亲那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什么女子都要什么为基列人耶夫大的女儿哀哭四天，纪念这种啊纯真的爱，肯献上自己的童身，为主是为主，是为神的国，真心宝贝。大家纪念什么？也是激励别人呢，都要这样的像耶夫大这样的爱主，这样的无条件，这样的肯牺牲，这样的许愿还愿，这是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章结束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女儿啊，我们要学习彻底献爱啊，对耶夫大也是个激励。你说了不能不算数，你不能爱女儿过于爱神，你说了就要算数。所以说，父亲也好，女儿也好，要同心的要完成这件事，就是还愿啊，彻底奉献，绝不什么，绝不收回。也说明这个女儿有爱神爱民的心，甘心牺牲，所以永蒙纪念，永蒙纪念啊！我们在圣经上，我们在历史上，我们在殉道史上，我们看到听到多少爱主人，真是感动啊！他们的牺牲，他们的许愿，他们的还愿，他们的这种爱神啊，撇弃自己的亲人，自己的祖国啊，放弃了自己锦绣的前程啊，到什么呀？到这个困苦贫穷落后的国家去传福音，去救人，是不是？我们去传福音，灭敌救人，这叫传福音的意思，灭掉亚门人啊，罪恶的权势，救人的灵魂，使人能够什么呀？啊，脱离罪恶，归顺基督，能够归顺基督，这是在很好的榜样。